房市将有大动作，习近平孤注一掷。中共在藏金门海域企蚕食台主权。福建30年私校开学前一日倒闭。香港艺术界被打压，成惊弓之鸟。NASA 征4人模拟火星生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1日。在节目播出之前，我们提提大家，我们这个节目除了在 YouTube 频道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连接在这个的下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房地产危机的后果严重，估计会引爆金融危机，进而威胁中共政权，各界目不转睛关注北京会如何应对。最近传出一个令人打冷震的消息，经济学家卢奇源被中共党魁宣召入京。微博认证为职业投资人的某财经博主日前发帖说，从某知名大 V 处得到消息，卢奇源自己亦说在北京做了一场激烈辩论。卢奇源的主要观点是应该征收房产税和资本利境税，因此他今次入京表明房产税的正式推出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而且时间还不会太远。除了房产税之外，卢奇源认为中国经济被某些势力做空，金融资本大幅流出，例如某上市公司股东套现百亿之后全家移民，因此卢奇源坚持征收资本利境税。这位财经博主说，现在这些明面上的或者潜在的空头势力可能在打冷震，如果这两个税务推行，这样无疑是中国经济最重大的转折。有观点认为资本利境税会令润出中国变得更加难，特别是中产和有钱阶层出国时会被海关剥一层皮。房产税早就引起几轮讨论，去年4月中共宣布说已经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就被认为是开征房产税的前兆。面对财政危机，中共已经开始收割中产阶层韭菜，开征房产税就是其中一招，令手持多套房屋以房养房的人税务加重，可能不得不出售房产。这个当然会冲击目前已经不断下跌的房价。中国学者程晓农早前曾经分析说，房地产税如果在全国铺开，中国中产家庭就难以维系富足的生活，家庭的开支用度会缩减，中国整体经济的消费因此减少，从而导致服务业和制造业更加萧条。另外，之前房产税一拖再拖，有观点认为是因为影响到中共不同利益集团，例如可能变相曝光贪官财产，因此激发内部争斗。有人举例说，唐德宗时期为缓解朝廷财政困境，就曾经提出征收间价税，也就是按占地面积、房间质量好坏来征收房产税，进一步刺激本来就动荡的局势。几个月之后就爆发京元兵变，因此中共一直不敢迈出征收房产税的最后一步。现在在房产泡沫破裂已经威胁到中共政权的情况下，习近平是否准备孤注一掷？外界注意到，除了上述召卢奇源进京可能推出房产税外，还传出消息说习近平通过亲信何立峰推行14号文件中的房改政策，包括建设保障房、国家收购私人房产项目，然后由政府出租或出售等。自由亚洲发表署名梁京的评论文章，分析指面对重大危机，习近平一贯的策略就是孤注一掷。这一次习近平要赌的是如何应对住房市场崩塌的危机，但目前在经济难以复苏、金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的巨大压力下，对很多人来说，有没有工作、下一个工作在哪里都是一个巨大问题，他们连婚姻都顾不上，更何况买楼。习近平的新房改不会凑效，还会动用大量信贷资源，因此对已背负沉重债务的国有银行系统来讲， 新房改完全可能成为压倒中国金融系统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什么习近平还是要豪赌？梁京认为习近平需要的成功和大家认为的不同。习近平需要在中国经济和西方脱欧的大环境下重新建立一个奴隶体制，令中国社会稳定下来，因此他要孤注一掷。中共海警强行检查台湾籍观光邮轮后，2月20号又有中共海监船进入金门禁止限制水域，这个是不到一个礼拜时间内在金门厦门间海域第三次出现紧张态势。台湾海巡署20号傍晚证实，当日上午9点雷达锁定中方海监船即将进入金门水域，海巡立即以无线电告知对方未经许可不得进入禁限制水域，并派船艇半航驱离。10:05，这艘中共海监船离开金门限制水域。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所长苏子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之前中方海警强行登上台湾观光船检查证件，以造成心理压力。20号又由另一个单位海监派船进入金门禁止水域。海监是中国的界定，是海上的主权的象征，所以海监船并没有携带武器，类似主权的宣示。苏子云分析，中方连续在灰色地带系统性宣示主权，目前还未有升高度战争意图。中国军警海空合作之紧密，令政大的宋国成怀疑，中方恐策划已久，就等着台湾开第一枪，亦即追缉越界陆船引发意外后伺机发动攻势。他说，由国台办的说辞来判断，中共真正的企图恐是要突入台湾水域，制造更多事端来抹杀台湾的主权领域，最终创造主权霸占事实。台湾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认为，台湾对越界中国渔船的处置没有任何逾越法规的地方，但中方却在短短几日之内借机寻衅。与此同时，中共军机侵扰台海的频率亦创下新高。宋国成话俾美国之音知，中共军警海空如此紧密合作，令他怀疑中方策划已久，就等住台湾开第一枪，在越界中国渔船引发意外后，中共发动攻势。宋国成话，从中国国台办的说辞来判断，中共真正的企图可能要突入台湾水域，制造更多事端来蚕食台湾的主权领域，最终事实上霸占主权。在台北20号的一场研讨会上，台湾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中共军事事务所教授马振坤说，中共近两年来的行动都是为将台海内海化，这个前提下，中国渔船在金门翻船的悲剧对中共反而是天上跌下来的礼物，令他们可借题发挥。部分人认为中共针对翻船意外是迫于国内民众的压力，才不得不升高对台湾施压的力度，但马振坤不同意。他认为中共对网络言论的审查一向严格，所谓的网络群情激愤其实是官方刻意带风向。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亦这样认为。寇建文判断，北京试图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改变现状，台湾政府要处理可能还不是几好处理，这个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中国一间私立学校福建金桥学校日前突然倒闭，学生家长塞在校门抗议，希望讨回一年40,000人民币的学费。据龙媒报道，学生家长围堵校门的影片这两日在网络流传，爆料家长说，在2月19号开学当日才接到学校关门、学生被强制分流的通知。福建金桥学校位于福州市闽侯县，设有小学、初中和高中， 在校学生2000多人，创办在1994年，今年已经是创校30周年，家长不满意，缴交40000多元的学费，细路仔还要被转校，亦担心细路仔转校之后适应不良，成绩下跌，因此开学当日围堵校门抗议。据天眼查显示，金桥学校涉及90多宗司法案件，并因房租、民间借贷被起诉，2019年被认定为失信公司。另有消息指出，学校去年3月起多次被爆料关闭。分析认为，绝大多数中国私校都是地产商开办，如今房地产出现问题，一定会牵连到学校。香港戏剧界在2024年猝不及防陷入重大危机，多个舞台剧被突然下令终止。由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应届导演系毕业生制作，改编自意大利著名剧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舞台剧，原定在2月17日至3月2日在演艺学院上演。但是在公演前不足3个星期，演出信息被删除，门票亦停止发售。演艺学院解释说，舞台剧一旦公演，参与师生将会面对法律风险，因此学院取消演出。由香港青年艺术协会主办，原定在3月上演的舞台剧《共鸣舞台》亦被终止演出。主办方解释说，是由于制作安排变动，但负责编舞的导师黄耀邦在社交平台直言答案很明显。他曾经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多次为民间组织担任手语传译，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这个才是演出被终止的主因。艺术团体小伙子理想空间一年内2次因场地突然被取消而无法上演剧目。2月6日宣布永久休团，这个非盈利性艺术团体因为去年8月的音乐剧被撤销场地使用资格，损失了150万港元。小伙子理想空间的团长唐浩翔话俾美国之音知：我哋嘅作品全部同政治无关。从来没有涉及敏感题材，我们只是做自己喜欢的创作。前香港珠海书院新闻及传播学系高级讲师施建宇分析说，以往演艺圈只被当作是一群风花雪月的人，不是主要的反抗力量。反抗力量是政党、媒体、老师和不满现状的公务员。现在这些人都被清洗得差不多，于是就伸手到演艺圈了。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日前宣布，征求4名志愿者参与火星任务，在模拟火星的环境中住1年，为未来的火星探索做准备。模拟火星被叫做阿尔法火星山丘，是用 3D 打印而成，面积约1700平方米，设在休斯敦约翰逊太空中心内。NASA 列出应征者的条件是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在30至55岁之间，精通英语，不吸烟，身体健康。申请截止日期是4月2日。NASA 要求志愿者就好像身处火星一样，面对资源有限、设备发生故障需要维修、通讯延迟和其他环境压力，模拟太空漫步，操作机器人，维护栖息地，锻炼身体，并种植农作物。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